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这是台湾卫生部长第一次在华盛顿与美国卫生部长会面。此外，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周三抵达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将展开为期5天的悼念仪式。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引用保守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黑进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筹备已久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下周就要揭幕，北京市区已经开始提示警戒级别。另一方面，本星期在江苏昆山街头发生的一起轻微交通事故引发致命后果和强烈的社会反响，案件如何定性以及是否涉及帮派和官方背景，引发网友刷屏议论。有关详情请听叶冰发来报道。
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最新情况，现在已经进入了中非高峰论坛的时间点，那么现在在那里的安保工作是不是进入了非常状态？你的观察呢？
是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正式会议呢将在9月3号开场，但是中国官媒呢已经开始为这次峰会预热，大篇幅的报道会议的情况。部分参会人员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北京呢提高了安保维稳的级别，街头警力部署明显增多，身穿的是统一的制服，戴着小红帽还有红袖章的朝阳群众也纷纷上岗就位。参会人员居住的酒店呢是戒备森严，就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不远的那个瑞吉酒店呢，已经被这个铁丝网拦住啊，那么还有消防车部署在那里面。会场附近呢就是实行交通管制，上下班的高峰期间呢，这个周边的交通也是相当拥堵。会议期间一些公交车临时改道，每逢举办重大活动，当局都会采取维稳措施，将各地访民强制遣返，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敏感的异议人士啊，会被这个送往外地去旅游啊，或者是在家里面严密监控等等。那么最近各地疫苗受害家庭呢连日在北京上访维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疫苗受害家庭原定在8月末与媒体集体见面，由于当局干扰呢，导致这次采访呢没能进行。由于中非峰会的召开，当局的维稳系统也是相当紧张，一些疫苗受害者家长呢，由于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被国保警告，还有一些家长被当地维稳人员强行遣送回原籍。今天就有一名这个疫苗受害者的家长表示，只有北京的大医院具备医疗条件，那么警察强行把他们送回老家，完全不顾孩子的死活。宇文，
是。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近在中国社会有不少起引发关注的社会案件。就在浙江乐清女孩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之后呢，临近上海的江苏昆山发生了一起路边的流血事件。那么这起事件的起因还有它的后果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
8月27号晚间，江苏昆山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纠纷演变成流血事件的一个血案啊。那么这个后来流出的监控视频显示，在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一辆宝马轿车突然右转进入非机动车道，撞上了一辆啊这个电动车，也可能是自行车啊。随后涉嫌酒驾的宝马车司机伙同同车的乘客下车，对自行车车主呢进行推搡和踢打。之后呢，这个司机呢，就是宝马车这个司机啊，返回轿车，取出一把刀，连拍带砍，攻击这个自行车的车主。 后来呢，这个刀呢从他手中脱落，被对方抢到，那么刀刺宝马车主，将其砍倒，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据昆山检察院通报称呢，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这个罪啊，刑拘了当事人于海明。检察院连夜提前呢介入了该案，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之中。那么这个事件呢，引起了舆论关于这个正当防卫适用问题的讨论。这个大家应该还这个记得啊，于欢辱母案还有邓玉娇案，那么就是在这次讨论中呢，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大部分网友认为呢，这个反杀者呀、就是那个自行车车主是被逼无奈正当防卫。也有网友认为呢，这是为民除害啊。也有人认为呢，这个是防卫过当，极少有人呢这个认为是故意杀人。江苏检察院官方微博称呢，正当防卫还得靠跑。这个微博写到呢，中国裁判网有100份以正当防卫为由要求轻判的刑事判决书中呢，只有4份被法院认可。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起小纠纷在一夜之间演变成很多人说它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层问题的一个新闻热点。跟我们继续谈谈舆论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么样的关注。那么另外呢，这位被杀死的这位刚刚我们说宝马车的车主，很多人知道他是这个天安社的成员。那么这起事件是不是又让人来关注到这些横行霸道的一些黑恶势力，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那么很多相关的视频流传在网络之后呢，有网友就爆料，说这个宝马车主呢刘海龙，有黑帮身份，以及他涉及偷窃和伤害他人等罪名啊，曾经5次被抓，累计共有9年半牢狱经历，其中包括2013年因寻衅滋事罪，被判2年。但是呢，今年他似乎是时来运转啊，在那之前啊，获得了见义勇为好市民奖状。那么有公安局和中共党委宣传部背景的这个颁证单位啊，称刘海龙呢为同志啊。据了解，刘海龙在昆山市经营了一家典当行，并且涉及放贷业务。目前呢，这个典当行已经关门歇业。刘海龙呢，他的犯罪经历和典当行经营是有矛盾的，那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啊，那么这个典当行经营呢需要省级商务部门的批准，那么省级商务部门呢属于正厅级单位，按照商务部和这个公安部规定呢，典当行经营者呢必须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那么因此有很多网民质疑刘海龙有权力机构和官员做后台，那么众多网友自然将刘海龙与爆红于网络的黑社会社团呢，或者是帮派社团天安社商会联想在一起，并且传言说呢，这个刘海龙那么有人管他叫龙哥啊，是天安社的头目之一。那么天安社呢，是一个在2016年年底爆红于网络的一个帮派社团。一个关于天安社社团会议的视频显示呢，这个会场的横幅上写着爱党爱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等等。那么对于网民的种种反应，自称天安社第四把交椅的帮派成员通过视频发出了威胁，但是他的口气跟某些正能量的这个言辞呢是不亚于官方的宣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的那段视频。
奉劝那些快手小喷子啊，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听见没有？天社不参与任何网络炒作，你拿天社炒作，你找错对象了。天社不会出任何一个视频回应你，管好你这张破嘴啊，以免祸从口出。希望大家把快手啊作为一个正确的交友平台，发挥正能量，还快手一个绿色平台啊！感谢大家啊！
那么还有这个自称天安社的成员出面声明说，死者呢就是这个刘海龙呢并不是天安社成员，但是呢这一澄清呢没有得到证实。中国当局宣布在全国范围开展扫黑除恶已经将近1年了， 目前呢，扫黑除恶究竟战果如何，官方呢是很少报道，但是各地黑恶势力在地方当局包庇纵容甚至唆使之下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恶行呢是频频被网民曝光，有目共睹。宇文，
是的，现在这起案件看来舆论还在不断的发酵，各界都在看当局要如何来处置这起案件。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这是台湾卫生部长第一次在华盛顿与美国卫生部长会面，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美台官方实质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中国不断加紧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打压，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个月前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等几项法律，明确地表达了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鼓励美台高层交往的意愿。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许明辉对台湾的中央社透露说，因台湾一起火灾事件，陈时中部长曾一度想要取消访美行程，但在美国卫生部长愿意在华盛顿见面后，陈时中决定照既定的行程赴美。此前台美卫生部长也曾在世界卫生大会时碰过面。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就中国拒绝产经新闻采访日本外务省次官访华活动向中方提出抗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对此表示极为遗憾，已于前一天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菅义伟说，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类似这次的事态令人极其遗憾。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男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为预计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铺路。由于希望采访这次会谈的新闻媒体很多，中日双方商定以记者组成联合采访组的方式进行采访。但就在会谈即将开始之际，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驻京大使馆，记者组中不能有产经新闻的记者。产经新闻立即提出书面抗议，指出这是对合法取材活动的不当妨碍，但中国仍然坚持拒绝这一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够友好的媒体的采访。日本记者团随后集体取消采访以示抗议。产经新闻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日本全国性报纸之一，该报的宣传口号是不避讳、不一窝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日本记者有关问题时说，中国不接受这种无理的抗议。华春莹以不可能让所有记者都参加采访为由说，北京有600多名外国记者，其中日本有28家媒体，约100名记者，中国必须对采访人数予以适当的控制。他还敦促日本应对自己的媒体进行引导和约束。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鉴于被拒绝采访，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已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抗议，而且日本驻华大使横井玉也向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提出了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就中国拒绝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日本外务省官员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表示极其遗憾，已向中国提出抗议。据报道，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访华的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和日本驻华大使已分别向中国外交部官员提出抗议。 报道表示，秋叶刚男8月29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10月访华的时间进行磋商。由于采访会谈的媒体众多，决定抽签选出采访代表。立场偏右的产经新闻中签，但遭到中国外交部的拒绝。尽管产经新闻以妨碍正当采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书面抗议，但中方仍然坚持立场，而日本媒体决定集体取消采访以示抗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引用了保守派媒体的报道，称中国黑进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详情请听黄瑶毅发来报道。
是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三的早上就发了两个推文，在推文当中呢，是针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这个事情呢，他认为是中国黑客所为的。我们看一下推文的内容，在第一个推文当中，他这样说的，他说：“报告刚出来，中国入侵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他们确信这不是俄罗斯玩笑而已。”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在处理这件事的可能性有多少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有大量的机密讯息。那么在第二个推文当中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希拉里的电邮有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被中国入侵，美国联邦调查局或联邦司法部最好采取下一步动作，否则在他们所有的其他失误之后，他们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说的这个报告呢，其实指的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由保守派的媒体叫做《每日来电》在8月27号的时候发出的一个报道。那个这报道是来源说呢，引用消息来源称，中国黑了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那么在报道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呢，一家在华盛顿营运的中资的公司，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期间呢，在入侵了他的私人电邮的服务器，在当中安置了一组恶意的代码，那么导致呢，他的这个所有的电邮都会自动的传输到这家中国公司当中。那不过呢，在这个报道当中只有提到是有两个匿名的消息来源，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出自于哪里。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星期三的下午呢，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出面否认了。这个 FBI 呢，在星期三下午发出一个简短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是这个电邮的服务器是遭到了入侵。那么此外呢，在星期三的下午，川普总统也稍微提到了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贸易争端。那么在提到这个与中国现在的贸易争端的时候呢，他说我并不想要称之为贸易战。那么接下来还有提到了，其实这个中国的贸易的行为跟他的这个朝鲜的政策是有所相关的。他并且说呢，他说中国让这件事更加困难，而中国可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呢，这个川普总统把他的焦点转向在中国方面，除了他引用保守派媒体的指称说他们中国的黑客黑了克林顿的伺服器，不过联邦调查局已经出面否认了。那么此外呢，中国川普总统也特别在提到了中国的贸易争端以及朝鲜的问题，对他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星期三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将展开为期5天的悼念仪式。详情请听李华发来报道。
今天呢，星期三，其实同时也是共和党籍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82岁的生日。不过我们知道呢，就像我们接连这过去这几天所报道的，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是在上个星期六病逝。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全美各地一共有3个城市将展开一共为期5天的追思悼念仪式。那么从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今天上午呢，大约在上午当地时间10点钟左右呢，麦凯恩的灵柩是抵达了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的圆形大厅。那么在举行了一个私人的这个悼念仪式之后呢，从下午2点呢将会开放对民众来进行，公民众来进行瞻仰和这个致敬。那么有关于今天上午的这个追思仪式，是一个相当私人并且是不对外公开的一个活动，因此呢，有关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简短的电视报道。 麦凯恩的灵柩抵达位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家人、朋友和前同事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在仪式上致辞的有亚利桑那州州长杜瑟，曾与麦凯恩在国会参议院共事八年的共和党前党鞭凯尔和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弗雷克。弗雷克以祷告的形式发表讲话，赞扬麦凯恩能够与那些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合作。
Let us remember thy humble servant.
让我们以喜悦和快乐的心情记住这位谦卑的公仆，响应他的召唤，召唤我们本性中更善良的天使，去发现和欣赏我们对手的人性，更加自由地去宽恕，我们也得以被宽恕。
So that we might be forgiven.
是的，我们知道麦凯恩呢，他的父亲是四星的海军上将，因此他从小呢其实是跟随着家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很少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过停留超过许多年的时间，因此呢他将这个亚利桑那州视为他的家乡和故乡呢，都是令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人民呢相当的感到骄傲。不过同时现在呢这个整个气氛也相当的这个肃穆，那么也可以感受得到，在国会方面，在首都华盛顿呢从事三十多年参议员的麦凯恩呢，他的这个逝世的消息呢也是令许多的国会议员相当的痛心。那么今天呢，我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在国会里头的这个气氛呢还是相当的严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今天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州议会的这个追思活动结束之后，将在明天还会有一场在凤凰城的这个追思悼念活动，之后呢麦凯恩的灵柩将会启程出发前往这个华盛顿，到首都华盛顿来。那么预计在星期五的时候呢，麦凯恩的灵柩呢将会安置在这个国会山的圆顶大厅，那么供民众来进行瞻仰。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麦凯恩的灵柩最后将会移至到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海军学院的所在地。那么最后他的这个灵柩呢也会在那边进行安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星期六的时候呢，也会在美国首都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一场这个他的追思悼念活动。那么届时呢，前总统小布什以及奥巴马都会出席并且发表悼言。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还有两个多月，美国选民就要在中期选举中投票。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选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其次是医保和移民问题。他们认为与中国等国的贸易冲突基本不会左右中期选举。请听报道。
那么在即将在11月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呢，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都将进行改选，那还有30多个州的州长也要改选。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预测呢，民主党目前的选情看涨，可能会重新夺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共和党仍然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那么这个中心的主任预测网站萨巴托的水晶球的创始人拉里·萨巴托说，从历史上来看，执政党一般会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一些席位，但是今年情况有一些特殊。他说，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指标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共和党少失掉一些席位，但是在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又可能会让过去的规则都不奏效。那么来听听他在一个选举预测网站的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
It should mitigate losses for Republicans.
经济应当会有助于共和党减少损失，但是你又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完全史无前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又有可能会抵消掉一切。
拉里·萨巴托从70年代开始呢，就研究和预测美国的选举。那他2002年创立的萨巴托的水晶球，过去的预测都的准确率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那个预测，还有就许多其他预测机构的预测呢，都遭遇到了滑铁卢。从2016年的失误中吸取教训，萨巴托和他的团队呢是与全球市场调研公司易普所合作。他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选举预测网站，他们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预测模型之中。易普所的美国公共事务部总裁克里夫杨说，全球目前都是弥漫着一种反建制的情绪，这就让选举预测变得更加困难。 他表示，新的预测模型是综合了民调、专家分析和对社交媒体的分析结果。其中呢，社交媒体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是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追踪选民关注的议题以及他们的情绪。那预测网站上的互动预测地图显示，特朗普是占据了社交媒体上人们关注主要议题的榜首。那分析人士说，特朗普的基本面仍然稳固，但是很多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拒绝支持共和党。伊普索的克里夫杨说，那除了特朗普总统这个议题之外，民主党人是主要关心医保问题，而共和党人则主要关注移民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国和中国两国正在有贸易冲突，正在打贸易战。那么贸易问题是否会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呢？那么参与发布会的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左右中期选举。那么来听其中一位的分析人士是怎么说的。
The effects of a trade war on that could be critical.
贸易战对农业会有很大影响，在北达科达州这样非常依赖农业的州，可能是人们关注的议题，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还不清楚哪个党派是否因此得利。我认为还是需要看看长期影响，但是目前对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还处于早期阶段。
他是表示，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如果显现，可能会成为2020年选举的重要议题。那伊普索的克里夫杨是说，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是因为影响到了选民，而贸易问题目前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当我们谈论主要议题时，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民调中，这些议题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他们切实担心的议题，比如食物、孩子的健康和就读优质学校的问题。也许从少数群体角度来看，他们很担心总统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到他们个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此对于贸易问题，我认为短期来看不会有影响，我们需要看对人们的切实影响。
那星期二在发布会上的这些政治分析人士说，贸易议题只在北达科他州和加州位列社交媒体十大议题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这个贸易问题在这两个州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比如说在北达科他州比重只占到4%。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原定的平壤之行。据报，蓬佩奥此前收到一封来自朝鲜高层充斥着火药味的密信，认为访问不太可能成功。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同时也指责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缺乏合作，并且指出最好先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西方媒体称，特朗普公开承认半岛无核谈判进展不顺，是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么，美中在贸易领域鏖战之时，美朝外交是否在急剧的失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国是否举足轻重？对于这一话题，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蔡健以及中国时政评论员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陈奎德认为，美朝同床异梦，中国忙敲边鼓。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党朝鲜当然他是最首要的关切，尤其是金正恩先生，他最首要的关切是他的国家政权的安全，这是他第一号的关切，也就是说包括他个人的安全。所以说他认为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协议，例如四国美朝韩中四方，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协议，对他的政权安全来说就有了一个国际协议的相当强的一种保障，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安全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说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而在美国看来呢，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整包括全球的安全问题，就是朝鲜的弃核的问题，是美国的首要关切。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当然利益上是有，或者说他们关切的重心，第一位的重心是有分歧的，是或者说不同的，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包括这中间也当然我们后面恐怕要谈到，包括美国对这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表示不满，他认为朝鲜的一系列的转向，就是说一系列的从那个当时和谈的结果后退，在美国看来是相当大的后退，包括延迟上，包括他在还在不停的做语气试验，后期的话他认为是这个后退是和中国相当有关的，而中国目前又正因为和美国在贸易上的纠纷是相当激烈的，所以美国看来在中国在中间起了作用，因此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双方的那个距离就比原来拉远了，这是双方的这个症结所在。
在另外一方面，蔡健认为两种交流方式矛盾中有统一，我们来听听蔡健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并没有矛盾，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这矛盾呢，是过去几十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积累下来呢，持续了几十年，在短期的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像刚才陈教授也讲，陈博士讲了，两者的那个关切是完全不在一个点上。美国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无核化，那么朝鲜最关注的是它的安全，就是要签订这个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来保证它自身安全问题。所以这两者的要求的相差是非常的远，所以他们这个矛盾呢是非常那个尖锐的。但这么双方这个矛盾发展到现在，并没有破裂，并没有再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也是跟各自的战略、跟各自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双方虽然有冲突、有斗争，但是也没有到破裂的时候，也不想真的得到战争这第二次那个朝鲜战争。所以他们暗中呢仍是保持着密切的一种接触和沟通。这种秘密的接触和沟通，在过去，从这个朝鲜核危机80年上个世纪90年代爆发之后就一直存在着，所以这个他们也一直试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来通过进行一些沟通，来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试图甚至解决这个矛盾。但只是因为这个矛盾呢是积累的太深厚，一时之间呢很难以，比如通过一些这些渠道秘密渠道的接触，或者甚至通过一次的首脑会谈就能够解决，这种我觉得是很难的。
蔡健还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回访朝鲜，但是时机未定，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所以金正恩今天已经先后3次访问了中国，作为对等要回访，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在这个从习近平18大执政之后，从金正恩政府执政之后这么几年，我们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特别国家主席元首没有去访问过朝鲜，所以作为礼仪也好，作为其他方面考虑也好，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回访朝鲜是必须会一定会进行的。但是是不是在下个月那这个时机我个人呢不太同意，可能像刚才那些的分析，我认为9月9号国庆节那个朝鲜建国70周年大庆的时候可能会去，因为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领导人不管是这个时候或者是美国总统，像刚才那个韩国教授分析的美国总统中间选举之后去，这个是一定要去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出来，实际上从第3次金正恩来访中国你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一直强调把中朝关系要向正常的国家关系那个方面转变。那么以前面2次金正恩来访都是秘密访问，他回国之后才报道消息的，但是第3次来访呢我们是先发布消息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正常的国家交往，我们先发布消息然后再出访，不会搞一次新的习近平秘密访问朝鲜这样的一种外交行动。只有我们可以看我们中国政府的声明，而不要去随意的加以猜测和推测。
特朗普总统说要先解决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然后再解决和朝鲜的问题。对此陈奎德认为中国问题是关键，朝鲜问题是副产品。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虽然说了开始他还是对 中国政府寄予某种期望的，希望在朝核问题上帮忙，希望在其他问题上包括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能够解决这问题等等，但是这一路走过来走了将近1年多了以后， 他发现中国才是真正的关键，就是朝核问题过去他过于集中的太把金正恩当成一个，金正恩是很聪明，他很会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维护自己政权的利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中国在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后来发现越来越成为这个朝核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如果没有解决中国政府这个问题，那么朝核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现在实行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首先要贸易的问题要首先解决好，中国之间的贸易利差的问题也好，中国关于它贸易结构的它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好，如果这样不公平的贸易继续下去的话，中国越来越做大，它的整个的对周边的世界的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相当的，在美国看来是相当负面的，所以说必须抓住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来解决。至于朝鲜的问题，他说他认为，我想美国政府基本上认为是整个解决了中国问题之后的一个副产品。
此外有分析说，韩国越来越想自己出头解决朝鲜问题了，不想再一味的依靠美国。对此蔡健认为韩国一直想取得主导地位，我们来听听蔡健的观点。
韩国一直宣称自己是驾驶者，他是司机，朝鲜半岛的这个发展方向往哪去呢，是由他来掌控的。对这点我想大家看到朝鲜是非常不满意的，朝鲜一直认为近年的这个形势的发展主要是由朝鲜方面自己推动的，他主动向释放了跟南方会谈的那个诚意这个意愿，通过奥运会派出特使等等促成了这样的会谈，然后通过这个文在寅向美国传递这个金正恩的亲笔信来提出了这样的会谈，而不是说韩国促成的。那么韩国之所以这么说，就是韩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在半岛事务中间呢，他实际上一直处于很想发挥引导作用或者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这个半岛南北竞争过程中间啊，他们一直认为他们的经济比他们更发达，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里面呢比朝鲜强大的多，所以在有个半岛的时候发展过程中间呢，他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应该由他来主导实现这个半岛的统一等等，解决这个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就他一直是希望发挥一种更大的一种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呢，实际上受制于很多的方面，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后来发现，当美朝关系就是达成协议之后，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韩国想做任何的举动做任何努力实际上都是徒劳的，就是他没法对这个形势的发展呢产生基本的那种推动作用，所以实际就是朝韩国在这个整个半岛局势的发展中间他所能起到作用，我个人认为呢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想主宰自己的一种命运，想在这个斗争里面呢取得一种主要的主导的角色一种地位，包括那个金正恩跟那个特朗普在新加坡会谈的时候，文在寅总统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愿意，他愿意赶到新加坡参加有两方会谈跟三方会谈，由他们主导发布共同接受这个动战宣言等等，他一直试图怎么说呢，由他们来控制甚至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
此外美国国内有评论说，川普答应会见金正恩本身就是让步，川普奉行的是拥抱朝鲜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否会继续下去？陈奎德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来听听陈奎德是怎么说的。
现在还没有到说是完全就放弃6月12号会谈结果的地步，但是美国在观察，在等待，在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也希望能够这个6月12号的成果还是能够保持下去，这也是川普本身的一个政绩之一嘛，他当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虽然是对朝鲜的让步，但是使得这个地区的形势一下子缓和了，起码缓和了一步下来嘛，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喝彩。这个事情他还是心存一点希望，但是据各方面的观察家看来，其实就在当时谈判的时候已经各方面的说要想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办不到的。这是说是我们看有核国家自从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以来，持有核的国家 最后放弃核武器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就是除非是其他的外力用战争的把它摧毁掉，都没有。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就是说金正恩当时他也面临着重大的困难，就是说一个第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他国内是国贫民穷，另外那个外界的这个压力，包括美韩军演的压力，他当时的判断，他过去他就认为他们反正不敢打，打的话就是会是怎么样，就是他，但是他当时判断，因为他对川普这个人还摸不透，和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摸不透，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动作，所以说他确实存有一些一点担心，就是说这一次恐怕因为各方面的观察家都注意到，根据当时的美国的各方面的动作，如果朝鲜再进一步的搞核试验，搞这个，再挑战了很多底线以后，恐怕最后真的会有军事后果。所以他当时他能够也同意要放弃原则，同意所谓的最后的非核化和这些巨大，主要是美国和韩国的军演和那个经济资产起最重要的作用。至于韩国中间，当然刚才复旦教授说韩国不起了什么作用，韩国的中间起的作用当然没有刚才说的这两个东西，这两个压力这么大，但是韩国在中间穿针引线，他也起了他自己想要的作用。因为文在寅他作为一个比较所谓主张阳光政策的比较左翼一点的总统，他希望他这个成效能够达成一些成效，因此他现在对美国的有些做法也有点不满意，有些时候就没有事先通知他，有些时候美国对他要到和要到北韩去访问也颇有微词，总之他要好像争取自己一个民族主导者、民族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存在，但是呢，最终当然这个大的格局摆在这里，他最终还是要依靠美国的，不管是他的经济上，还是特别是在军事压力上，对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对中国的问题上，所以说最终我想这个大格局美国起的作用还是最决定性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贸易战紧张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率团访问香港，引起香港各方面的关注。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代表团8月28日至29日访问香港。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新闻稿说，代表团团长是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代表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布·汉纳林。访港期间，汉纳林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立法会议员，拜会了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以及商界领导人，就金融业监管、反洗钱、打击恐怖活动资助、金融政策、美国亚洲贸易政策、反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会晤过程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表示，坚定支持美国和香港关系的发展，支持美国和香港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保持高层定期接触。中美贸易战难解难分，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到访香港，会见特首以及商界和金融界人士，意义何在？刘孟雄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金融界资深人士。他对美国之音说，到港交流并非没有深层的政治条件。
令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明白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保持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一个成员的话，你必须不能把香港内地化，不能来讲了抹杀两制的差异，把香港变成内地一个普通的城市啊，所以其实这个讯息里头是非常的明确的。我相信那个今后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呢，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表态啊，就不会说好像内地的党政官员一样里头啊，就是去乱表态。
香港特首办尚未宣布美国国会这个代表团来港并会见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而是美国驻港领事馆首先公布了这次访问。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特区政府跟这个北京都希望香港可以保持这个特别关税区的这个地位。美国政府跟国会表面上是。” 是支持这个继续给香港这个特别的地位。当然美国有不少是支持这个香港进程这个民主的进程。
报道说美国把香港视作政治、经济、贸易政策等各方面与中国不同，而一旦香港政治环境恶化，自治权被削弱，美国总统有权修订美国香港关系法，甚至下令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这也就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前不久向美国发出的呼吁。针对美国国会这个代表团访问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对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审议，确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关注香港这方面未来的发展。时事评论人士林和利还说，中美贸易战正酣，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率团来港，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味。保持香港特殊地位，就是说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出口应该不受贸易纠纷的影响。美国输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很困难，审批非常严格，而输往香港则门槛和标准比较低。美国和香港是否在这方面有所默契，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原计划在北京举办的全世界商界和政治领袖会议将异地举行。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新的会议举办地选在新加坡，于今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会期两天。这次的会址的变动被认为是受到美中贸易战加剧和前景不确定的影响。布隆伯格发起的这次会议的初衷是为了跟瑞士达沃斯论坛竞争，凸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知情人士对《纽约时报》透露，主办方之所以对会址和会议日期做出变动，是应中方合作伙伴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提出的将会议推迟到明年秋季举行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其他中国的领导人希望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上，以增强国际上对中国贸易的兴趣。由于这次的上海进口博览会正值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时刻，因此提升这次上海活动的关注度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让其他国家了解来自中国积极的贸易信息。基于这个出发点，中国官方不希望有其他项目转移国际对上博会的关注度。布隆伯格原定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政商精英会议向400名商界和政界人士发出了邀请，其中300人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强势的姿态让布隆伯格这样既希望跟中国接触也支持开明思想的西方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有专家认为会议地址改在新加坡会让活动受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两国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重谈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更名为美墨贸易协定，但他威胁说，如果不能做出妥协，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方加拿大可能被新协定排除在外。与此同时，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在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仍然坚若磐石。美墨谈判的突破将给北京带来压力。详情请听林峰发来报道。
美国与墨西哥新达成的贸易协定是在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 对一些关键条款和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汽车、农产品和劳工权益等等。在关键的汽车领域，新协定要求提高整车的区域自产比例，将汽车零部件的自产率提高到75%，同时使用更多本地生产的钢材，要求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的工人生产，以防止厂商将生产迁往其他地区。新的美墨贸易协定新增了劳工方面的条款，包括提高工人薪资待遇，以及赋予墨西哥劳工工会组织新的权利。这是一个看上去对双方都有利的条款。一方面，墨西哥工人的待遇和权利有了提高；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平息美国劳工团体长期以来对美国工人与低廉外国劳工不公正竞争的批评之声。新协议还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改革。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取消某些反倾销案的争端解决小组，而且增加了成员国挑战美国贸易处罚措施的难度。虽然新贸易协定的最终命运仍有待美国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但这仍然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墨贸易协定的达成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他说，我认为这让中国处境十分尴尬，中国被孤立了。在美国与墨西哥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之际，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却如外界所料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磋商中仍然是各说各话。报道说，中方仍然纠缠于中方要让一些，而美方也必须要让一些的心态当中。有媒体报道说，中方官员私下曾表示，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下，中方愿意就美方提出的大约140项要求中的大约2/3进行谈判，但中方现在认为美方不断加码，使中国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目前认为美方的一些要求是狮子大开口，等于逼迫中国改变经济制度。他说，
但特朗普如此强横，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但履行过去的大让步，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只会使这个特朗普更加狂野，而后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地位。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时间到之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会使华盛顿对北京的立场更为坚定，从而加大美中贸易冲突的风险性。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二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一直坚若磐石。他说，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而中国是问题的核心。无论是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补贴，还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自今年7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50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商品加税的清单也走完了听证程序，而中方也威胁，如果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额外25%关税开征，中国就会分4个档次对美国$600亿商品加征关税，从5%-25%不等。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最新一轮美中磋商未果，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是由孙成编辑，张燕、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了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这是台湾卫生部长第一次在华盛顿与美国卫生部长会面，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美台官方实质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中国不断加紧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打压，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几个月前签署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等几项法律明确地表达了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鼓励美台高层交往的意愿。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许明辉对台湾的中央社透露说，因台湾一起火灾事件，陈时中部长曾一度想要取消访美的行程，但在美国卫生部长愿意在华盛顿见面后，陈时中决定照既定的行程赴美。此前美台卫生部长也曾在世界卫生大会时碰过面。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就中国拒绝产经新闻采访日本外务省次官访华活动向中方提出了抗议。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对此表示极为遗憾，已于前一天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菅义伟说，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类似这次的事态令人极其遗憾。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男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为预计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铺路。由于希望采访这次会谈的新闻媒体很多，中日双方商定以记者组成联合采访组的方式进行采访。但就在会谈即将开始之际，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驻京大使馆，记者组中不能有产经新闻的记者。产经新闻立即提出了书面抗议，指出这是对合法取材活动的不当妨碍，但中国仍坚持拒绝这一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够友好的媒体的采访。日本记者团随后集体取消采访以示抗议。产经新闻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日本全国性报纸之一，该报的宣传口号是不避讳不一窝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日本记者有关问题时说，中国不接受这种无理的抗议。华春莹以不可能让所有记者都参加采访为由说，北京有600多名外国记者，其中日本有28家媒体，约100名记者，中国必须对采访人数予以适当控制。他还敦促日本应对自己的媒体进行引导和约束。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鉴于被拒绝采访，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已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抗议，而且日本驻华大使横井玉也向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提出了抗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